然后你要会去思维，然后思维这个法对我有什么好处，不用有什么坏处，然后你思维以后，然后你才去执行。说文要有文会，你听要听得到对的，思要思会，你思维里头不能超过这个范围以外。那行，你要行为行在对的这个地方，那才没有错妙的。嘿，要有这种文思修，这个要有这个观慧里头修行，才真正能称得上是修行。不是说哦啊念佛就好了，等一下逆境一起来哟、哦，贪嗔痴哦，赶快叫熊背背开，他是没办法，没有力量去对治他的。所以你要有这一种观慧的话，你的力量才有办法对治的。那这个也是同样道理啊。所以你必须要发奋，然后研究这个学问，然后修养道德。至于自己的学问道德是否人所知呢？那就不必计较，别人不知道也没关系，我知道我在做什么最重要耶。那这是孔子教给这个学子非常重要的观念哦。然后《学而篇》他这样讲：“人不知而不愠，不亦君子乎？”我修学的，说我很有修养，我修学到成佛道，哎，大家都不必知道，没关系，我自己知道就可以了。为什么？因为成我是我自己，然后修恶业也是自己，改变错误也是我自己，那都是要从你自己去扭转过来的，哎。所以这里讲说，人不知而不愠，不亦君子乎？人家不知道，我也不生气，这个叫做君子啊。哎，那卫灵公篇呢？他这样讲说，君子呢，病无能焉。这个君子啊，他的病啊，病的是用魔摘雕啊，你不会啊，能就是要去学来才会有能啊。你要去学，像说我们读书，你才会学的这一些字，然后再学的内涵，然后学的这一些这些工科的、理科的，这个都是去学来的啊。那不病人之不己知，你不必担心啊，别人不了解你，哎，这是提示学者的，一切求之于己，所以一切我们所学的、所求的学问是为我自己，所以操之在我，我是我要得到这个好处，我学这个法是要。我自己会用，然后我会去利益别人。嗨，这个法对我是非常重要的。你在学这个法的时候，才会很努力的去学。这里补助他讲说，求为可知也。我们做任何事情都是去求就会知道的。所以你学书法也是一样，学电脑一样，学社会任何一个百工都是一样，你去学就会的。由是借之以正能，由是借到你这个知道这些知识啊，然后证明你的能力。那此者前不以能哦，这个不是前不以能力来说，那自患是执政本体，并少却求可无，求为可知之观念，就是说我们求学这个是另外一个另外一件事情来说的，就是知识来说的。那这里的只说全不以能，只换说你自己能证到执，从执证到本体的。所以我求是往内心求的，那内心求的，我这一些本能把它开挖出来。其实我们学佛学任何一个事情，就是开挖我们的本能了。我们本能开挖出来以后，你做任何事情呢，就非常的容易上手了。嘿。所以求为可知的这些观念，求了以后就有能力可以知道哦，知道这个法类，我所求的这个法类。所以啊，这里讲说不患人之不己知，患其不能也。说患其不能也，全是求其所以能处。所以担心的说你不去学，学了就一定会的。求其所以能处呢，兼之行哦，那求了以后你就会。会了以后就要去执行咯，哎，自己有能力又能做到，你有求这个法，求这个法以后，因为你自己有能力啦，你就会去做到啦，哎，所以你不必担心哦，不必担心说不了解你自己，担心你不去学，学了就知道了，哎，就不己知呢，就是不知己啊，因为我们有 倒装句里头这样讲的，不己知，郭在人不己知，其实就是不知己，不了解你自己，不知己。你了解自己以后，你做事情就失误的机会就非常少。像很多人为什么做事情会失败，他不知道他有多大能力，他就去揽了很多事，然后做不好。然后如果你认识你自己，你有多少能力，你能做多少事，那就好办哦，这个事情就不会有失误哦。所以我们做事情就先去看这个事情，我有能力，我能做多少，这个一定要看清楚，不能说好我去做，做了一半做不好，这个就是你不了解你自己。对，接下来说子曰：“不逆诈，不逆信，亦以先觉者是贤夫。”这个这一篇呢、也是蛮有意思的。他是逆呢，就是逆料，就是意料啊。我不先意料哦，就是说我不先视察其间，就是说人家来跟我讲话，你开始就那一种有防备心的说，哦，那个人在要对我有什么企图，来那一种先一种意料别人的那一种意呢，这是一种意度，就是揣测。意这种转移词，就有反之的意思。你这样子先去查，就是先去设定说啊，人家这个有什么企图来做这个事以后，然后你就不会去相信人家所说的话。这样也是设住，就是塞住你那个智慧的门哦。你先自己给他下定论据的，所以你没有看清楚，你就给他下定论了，那个是很糟糕的。这个集解呢，孔安国注呢，先结人情者，是宁为贤乎？或时缓厌人呢？所以说，这个先结人情者，人之常情呢，想法是宁能为贤人吗？所以说你先给他设定，你自己先给他给他设定啊，这个人他有什么企图来跟我说这些话，是能为贤夫？你按你讲是熬的人吗？不是啊，人家的道理还没有去了解，你就先给他设定了，那不对喽。那使谎而人厌，这是有一种叫非礼作义啊。人家没有这个心态，你就先自己给他说他有这种心，然后你再去防备去说这个话，那很容易招来的这个怨呢。因为人家不是这个意思啊，这个佛家里头常讲说非礼作义，人家不是这个道理，你用这个道理来做你的意思，哇，阿罗刹嘛，那个差太远了，那就把人家的好意也许会变成恶意去了。那这孔注大意是说，可以意料他人来做欺诈，那不可以揣测他人不守信，会当修怀疑解，可是你不能马上下定论说他是不好的人。反过来说，以意料揣测得事先发觉他人欺诈或不信者，这岂能算是贤人呢？就是人家还没有说话，你就先给人家下定论了、不对，因为这样子或恐有时反而冤枉别人，人家不是这样子的恶意啊，你把人家设成这个设定成他是这样子恶意，哇，所以人很多人的误会就从这里下，从这里出来的。所以有时候人啊，我常常讲说，人就是要老实的跟对方谈话，那不要说，说一半，说一半很容易就起误会，就是很坦然的这样子说，你的用意，那就比较不会有误会起来。一般会有误会，都是从这个地方下手的。那孔子呢，不是主张公逆义而得先解，而非反对由逆义得先解。怎样才是不由逆义得先解呢？中庸他这样说：自成之道可以前之，以自成心待人呢，可以先解。那自成呢，说成则灵啊，灵则神通啊。这个是神通，不是那个神通啊，不是说什么神通，神通说我能马上意会他的意思，他的神通是这样， 你不要跑太远。儒家的神通是这样说啊，我说的话你马上能了解我的意思，哎，就是你的精神很通灵，可以把对方的意思都能达到听得懂的，他这个神通是这个意思的，哎，所以内明者呢不用心意识，那既能洞察一切事理，所以很静的很看得很透的人呢，他不用心意识，他直觉就能察得到，既能洞察一切事物，甚深的禅定既能化一切智，这个是佛经讲的，哎，因为那个中庸篇啊，我听庄先生讲说中庸跟大学几乎可以跟佛经相比，因为佛经讲的理论几乎跟中庸大学相比，那个论语呢跟孟子几乎都在讲四象，那我们四书里头为什么要从四象先讲，因为四象先讲容易了解，就像说一棵苹果树，如果不长出苹果来你不知道这个什么树啊，那直接有苹果在上面你就马上能了解，哦，这个是一棵苹果树，从四象很容易就能了解，那后面才讲这个理论的，所以大学中庸他就留着在后面讲，先从论语然后孟子啊，大学中庸，那中庸篇几乎都在讲理论，跟佛经可以相比的。那这里讲的说我们不要先实视察其间，我们那个那人不知道什么气度，不可以这样子，那这样子的话会塞住你这个智慧的门。这里讲说意先觉者是贤悟，就是说你会见到格物致知呢，则不能马上就先给人家断定说啊，这个人就是怎样，那是有所误差的，哎，很容易就招来这些怨啊。好，接下来就卫生母卫孔子曰：“丘未何谓七夕则已？”这个“已”啊，跟旁边一个“欠”字一样，它有一种反问的味道。旁边一个“欠”字，相当于写这样子吗？有跟这个哦“妈”有一种反问词的、啊，在汉文里头，它这个“已”是把它注没有这个“欠”，它就给它注平声，平声“已”，就是一种反问词，疑问词、啊。这个卫生母谓孔子曰：“丘何谓七夕则已？吾乃为令乎？”孔子曰：“非敢为令也，即故也。”哎，这几篇都在讲孔子周游列国的事。孔子周游列国的，他的目的呢，他实行圣人之道，就是他要去弘扬儒家的思想。那个卫生母呢，他是孔子的好朋友。他就问孔子说：“为何到处去奔波呢？莫非是要施展你这个好口才吧？”是在玩弄嘛？那其实是真的哦。《论语》读了以后、哦，你的口才就会变好了。为什么？你所变的这个道理啊，全部是正确的，没有错误的啊。他这样问他说：“是讨好各国的君主呢？讨好各国君子呢？”孔子就告诉这个卫生母呢，他说他不敢以令口悦人而是顾及。这个卫生母呢是孔子家乡中的年长者，所以他在直呼他的名字，直接叫他的名字，不然直接叫他的名字是非常不礼貌的，可是他是年长者，也直接叫他的名字。那这个西西呢，他是有一种鸟呢栖在这个树木上而不去，这个栖有跟这个栖一样的，就住在这个树上，鸟住在树上啊。因为我们家常常有鸟来我们家过夜，它鸟晚上睡觉很好玩，它晚上睡觉就是头插在翅膀里头，这样子睡，哎，因为我每天都有用那个饲料给鸟吃，那很多鸟都跑来我们家，有时候我在诵经，它也跑进来我们那个佛堂，他说干嘛？你要来诵经噻？它也跑进来。那个鸟呢就是栖在这个树木里头，他这里讲他说你就是卫生母呢，他就跟孔子讲说：“哎，丘啊，你为什么就是栖的一种说一种恋恋不舍弃的样子啊，嘿，意思说人家不用你了你还不舍弃，你还这样点点点点没想要走这样呢，哎， 那莫问你是要施展你的口才吧，讨好各国的君主啊。孔子就跟这个卫生母讲说，他不敢说以他的口才来取悦别人，而是他的疾故，疾故的是说疾呢就是毛病了，饿了，那故的固执了，固执的说不通了，我就是要这样就对，我就是 要周瑜列国，我就是要来弘扬儒家思想，那你就行不通，你又一直走，那这一国走这一国走，结果大家都知道你行不通，你还拼命走。所以孔子的伟大就是因为行不通还拼命走了，一般的人行不通就不走了。那如果当时孔子说行不通就不走，现在就没有论语了，因为呢他已经不走了，不再去推广了，就没有这些话可以说了。那圣人不是啊，那圣人他因为他悲心啊，他说这个善法如果留在世间的话，这个世间是不是少这些灾难啊，少一些战争啊，然后互相抢夺啦、这些灾难啊。所以孔子呢，他周瑜列国呢，他是一个大悲心的。所以孔子他讲，他说他就是这么固执的，固执是吧，他非要这样做不可。这个圣人也是蛮好玩的。这个文选啊，文选这个班固答这个兵戏，他七夕呢就跟我那个写的一样，旁边一个七，木一个七啊。那孔席不软，孔席不软，你说孔子呢他周瑜列国呢那大姐那大姐不，咱白话讲说超级要困不一位修。就是他讲的孔席不软的是这样，超级要困不一位修啊，就是白话这么讲，很好玩啊。就因为他以前的人啊，尤其是北方啊，那是真的可怜的，你若没去，然后呢这么很恐怖。他一下雪哦，因为广西人哦，可是他还是拼命的走嘞。有时候看哦，历史在讲伟大，这么行不通，这个冰天雪地你还拼命的走。他是因为拼命走，他的话才感动了很多人嘞。那李善他这样讲，西王就是不安居的意思的。因此《论语》呢这一章七夕呢，就形容孔子周游列国呢，然后席不软，狭软的意思，说你。困不着休，就紧走，就紧走呢！一直赶快要离开，要赶快这个地方不行，要在另外那一个地方看有人要请我讲吗？那个疾故呢？这个包住他这样讲说：病是故弱，就是讲我这毛病就是安尼啦，这么故弱，然后叫人家过急的。那一行道之，一行道以化之，就是我非要这样子去走。去行这个道，去教化别人，明知道行不通，我还是要去走。啊，这个哪能行不通的豆豆啊，不去啊，我才不去了。可是他还是继续走。这固若只是邪事不广，不足为病。那当时各国的这些君臣呢，大多固执一己之权力啊，各家的邪说呢，又各固执一端思想。这才使孔子以为病啊，而一行这个道，一行在用这个道法去教化，所以呢，固执解为固执比较好，因为这个固执里头有两种说法，就是说要去教化他们那一些人固执在一边的那一些人啊。那有人是说孔子他就是他很固执，我就是要赶快，我就是行不通，我还是要去走。那这个从那个四书补注他这样讲说，孔子呢曾以世道为污浊啦，他为了这个知道说当时呢在春秋的中叶的时候就开始有一种不规矩，那孔子一直认为说这个善法如果不赶快推广出去的话，那将来这个天下会很非常非常危险的，所以呢他就知道这个世道很污浊，要挽回呢在人的心呢、哦、如是劫人逃世，如果你不赶快去挽回这些人呢，就好像呢你劫人逃世的这样子，所以说啊，认为说他们过错关我什么事，可是如果你善法给他，他们会回在行在善里头，这些恶的可能就会慢慢的减弱。那世人呢，他是执着一不通啊，非常之 严重，故我者之所及也。这里讲说，是者我之所及也。那卫生母知我用意吗？卫生母他知道我的用心吗？因为一般人都用他的角度看圣人，他认为说，人家已经不给你讲了，行不通了，你还拼命要去走。那这里是圣人的伟大，他着视里头啊，他认为这个是我的责任。哎，他认为说，我不赶快讲，这个社会会越来越糟糕了。所以读儒家思想的人哦，就是有这种悲悯的心呢。你要赶快去讲，赶快去讲，让这个善法能注视的话，那这一些人呢，就不要一直造恶。哎，所以孔子的这些儒家思想跟佛家是非常之接近的。孔家、儒家这个、佛家这些菩萨也是一样啊，他用各种方法，像慈济啊，他用他那一种大爱的方法去度一些友情啊。那有人就说，有人啊就用那一种念佛法门去度友情啊，就是不同的法去注入那些友情的身上，让他们能依他的喜好，然后从他的起点起，然后来去修学佛法。所以知道这个佛法的妙处的话，他就会赞叹所有人所行的这些善法，不会说你是对的，我是错的，没有。因为每一个众生的程度不一样，每一个人的喜好也不一样，所以他们才不会去互相去谤，你这个不对，我这个对，不是。他这个世间的这一些佛家，他所传播的这些佛法，他是应众生的机。这个是佛说的呢，不是我们说。所以有时候我弟弟常常讲说，一切法皆是佛法。我刚开始还是认为说，怎么一切法是佛法？到后来说，哦，真的是一切法皆是佛法。因为佛他用种种的法度种种不同的众生啊的根器啊，所以一切法皆是佛法，确实是这样子的。我到这几年才发现说，对，确实一切法是佛法。他用着不同的法，然后去度着不同的根器的众生啊。这个佛，这个儒家，他也是这样子。好，不会因为说着事而得不到诸佛的支持，孔子他不会这样子的。然后弘扬儒家思想而放弃这些弘扬他的儒家思想，这个有一种像说，明知道这个人，像说医生救病人，明知道说这个病人没多久要死，他要极力去抢救，不会说啊，你这边死啊，我那就给你救，不会啊。这个悲心的人，他就极力去抢救到不行，那是最后一步。那孔子他这个悲心也是一样啊，他也极力去做，做到最后真的不行了，他才赶快回鲁国里头去修这个诗书礼乐啊，这一些书啊，因为他认为说年纪已经差不多了，不赶快回家著书的话会来不及。那这里讲说，吾乃为令呢，吾乃的是这个吾乃呢，跟上面的何为呢，这个有一种相呼应的味道。他说何为兮兮，就说啊，你是怎何为说啊，你都要这样念念不走呢？吾乃为令乎？吾乃的是说啊，你是不是用那个好听的话呢，要求用一事呢？你是不是有这种要展现你的才华，然后让这一些诸侯来用你呢？那孔子说啊，悔改为令，悔改为令啊，不是啊，不是的，不是，不敢说他这样，是为了要展他的口，展现他的口才，不是，他是重要是要弘扬这个儒家的思想。好，接下来子曰：“既不称其力，称其德也。”这个计呢，是一种千里马。这里是在讲说，良马呢称君子。那这些君子呢，他是重德不重才。那有德的人呢，其实有德的人就有才了。因为有德的人呢，他会去善学，他就有能力去学到这一些东西。那个计呢，他是千里马。一日能行千里，孔子认为计所以由人称为计，计就是因为人家称他计，不是称赞其有行千里的能力，不是称赞说他有这么能力 一天可以跑一千里的能力，而是称赞他具有这个优越的品德。哎，听说那个关羽啊，关公啊，他骑的那一匹马，那一匹马听说别人说，哦，你那个千里马我骑看看，那个马也是看人给他骑的呢，他说别人要把他骑看看，他就马上给他摔下来，一甩就让他下来。为什么？那个千里马他也会看你，我这一种的要让你这一种卑劣的人来骑我身上吗？不爽，他就给你摔下去。连马也会看人呢。这文说这个季呢是千里马，那个集结呢郑康成咋说，祝神他得者从调粮之位，这个马呢他能懂得进退，你看那个马去战争，他能进他能退，然后他看到有时候看到这个兵将不行了，他还会赶快去求救兵。这些马都几乎跟人啊几乎差不多可以听人的话了。所以这些千里马他要有德恨，他才有这种能耐。那这个刘氏正义他引这个太平易览，他说季呢是古代的善马，德者谓武艺之威也。这个武艺呢这是从这个刘氏综合两述所引的。这个郑注他认为啊，应当这样子注，季呢是古之善马，德者是调良之位，他可以把他教得非常的很懂人性。哎，他未有无义之威矣。这个调良他有和驯而善良之意，所谓的无义威矣，中这些马呢他很善解人意啊，很会去做这些事情，主要是他有这个德，要德他才有这种威仪出来啊。不然野马你叫他有威仪吗？没有威仪啊。野马他就是不经过这个调训的。在武艺呢中，名和卵都是名呢，这个是从那个周氏师徒宝氏侄的武艺这样讲。他武艺呢说名和卵，卵的是说颜志凌与马的口两边，因为这一些马呢是就是皇家所做的这一些。那浊水区过金表五交局取群走，只为一车之荣。所以这些马呢他会开马车，他会去做种种的这一些功能啊。他一马有调良之德，故为善马，因为他有这种德，他才懂得这些进退，懂得怎样去做到非常好的威仪啊。所以这里讲说孔子教育呢不仅注重才能，更注重品德。那如果无品德呢，则才能越高越有能力危害人情啊。所以借这个季况人呢必须重德，所以借这个季来说人呢要注重这个德，不要注重你这个才华。所以有德的人呢他不会去做错事，那有才华呢不一定做的事是对的哦。这个是很重要的。从四书补注他这样讲说，季呢是良马之称也，好的马。那马中之季呢如人中之君子，他用人中之君子来比喻。那季也非无力，然其所以得季之名，以德不以力。说这个季呢他是以他的德恨，不是以他的这些能力。能力跟品德是两件事哦。很多人的一个哇你猪头还在追，竟然还做这些错事。那个读书跟那个品德是两件事的，不是同一件事的。那君子呢非无才，然其所以得君子之名者，以德不以才啊。所以君子他是以德来论的，不是以才来论的。那古人呢他是重德行，那今人是重才华。那才华里头不见得会有修行，真的有修的人他也会有才华。所以我常常跟那个小朋友讲，不会读书没关系，好好把人做好，那个是最重要。 你很会读书，然后你不把领人做好，那书读得越多，犯罪率越高。哦，那你倒不如你卖他货，你读了那么多，你反而害人害越多，那这更恐怖哎。所以现在的教育有很大的漏洞，他是很注重这些才华，他不注重这个人品，因为这个古书没有读了，他就不懂得人品有这么重要。人品啊，就有一种像那个我们的商票一样啊，那个益美的好吃的东西啊，他不必广告，人家说知道说益美的品质保证啊，那我们人啊要有这个品质保证的话，那你去跟人家讲话，人家就非常的欢喜，因为你不会害人，你会去利益别人，这个品德是非常重要的。接着说，或曰以德报怨，何如？子曰：何以报德呢？以子报怨，以德报德。嘿，这一句话呢，这一句话是真的很值得人家去审视啊。这个孔子呢，平时讲仁讲述道，因此有人就问到说：以德报怨，说以德报怨，人家给我，人家怨恨给我，那我用德恨去报他。那孔子就问他说：那怎样去报德呢？人家给你恩德，那你怎么去报他？哎，当然这个报要有次，要有那个层次啊，哎，要有层次啊。那德呢是讲这个恩德啦，怨呢是怨恨啦，人家待我不好，使我怨恨，而我也却以恩惠报答他。这个只有佛家才会啊。佛家他因为他有看到过去、现在、未来三际来说，他会一直认为说啊，我前世跟你结上这个怨，你这一世才会来抱怨我。哎，佛家他会用这个角度看，那孔子他就不是，孔子他会用那种以平常心来看呐、啊，也差不多啦。他说用平常心看，我也不愿跟你一怨抱怨呐、啊。哎，那孔子呢？这里反问，这里讲说，那何以报德呢？说以德报怨固然是好啦，那但如果另外有人待你有恩德，那你用什么来报答他呢？那如果还是以德报答，那就不公平咯。人家对我不好，我还是这样报答你，人家对我好，我还是这样报答你。那孔子认为说，跟他不公平咧。所以应该呢，以直报怨，以德报德，以直而公。我用正当的方法，也不必去为了要报你这个仇，这是有一种像佛家讲的平常心呐、啊。你这样对我不好，我用平常心去对待你，我也不愿意去跟你抱怨，可是我也不会说特别对你特别好，就是用平常的这样子。哎，那以德报德呢？说这刚才讲说，直是正直啊，既不以德报怨呢，也不以怨报怨呢。他这里就讲着一个例子，说像说你是一个法官呐、啊。那审判一个犯人呢，那他正是你的所愿的人哦，而你以正直的心来量刑他，你用正常的道来量刑他，他是犯什么罪你就判什么罪，不会说哦他是我的冤家我就给他判重一点，那既不以特别的减轻也不特别的加重，就是用平常的道理这样子，这就是以直报怨啦、啊、也可以算是恕道啦、啊、也因为他没有以怨报怨也算是恕道。而对人对于这个以德报德来说呢，那自然得平衡啦、啊、哎，那人家对我恩德，那我当然是用恩德来报答他，这个是一个平衡的。所以以直报怨呢、啊、无过无不及，那正合于中庸之道，等于说用平常心啊，他对我不好，我就不必特别去抱他，也不必特别说对他特别恶了，也不用了，平常的这样子去看他，所以才无过无不及，用中庸之道来报答他。哎，所以像说，现在那个日本海啸啊，听说我们台湾啊，台湾去就是捐给他是世界上最多的、啊，可是。以前呢、啊，我们是他的殖民地啊，他以前欺负过我们呢、啊，我们不会把他算说啊，你以前哦对我不好，我今嘛要来跟你抱怨，哎，不会，不会，真的不会。可见我们中国人的心真的非常的广，因我们跟欧洲人不一样，欧洲人他的心就不是这样子的，哎， 然后他就越感激，他就会越感激我们。为什么？他认为说，他们也知道说以前对我们不怎么好，可是我们还是对他那么好。那这样子的话，会打动他来说啊，还是心广心宽的人呢比较有福报。你看我们台湾这么多年来外地的、什么灾难一大堆，我们台湾算是损失最少的，因为我们台湾人很会去修护啊，修行人也很多，所以龙天护法都在保护我们这些善良的人呢。这个真实的，这讲说以德报怨的，嘿，就是要用以直报怨，这是以平常心去报答他的，不必特别好，不必特别坏了。那以德报德中，他对我好，我一定要对他好了，这个是一定的啦。子曰：“莫我之也乎？”子贡曰：“何为其莫之子也？”子曰：“不怨天，不尤人，下邪而上达，知我者其天乎？”这里在讲孔子他自己阐述他反省修行的功夫。其实孔子是很慈悲，他处处都在讲他的修行的下手处。这个古著他引那个《史记·孔子世家》说：“鲁哀公十四年呢，西狩霍林。古时候真正有麒麟这个东西，他霍林是《春秋经》做完的时候，那有看到这个有就是有获到一只麟麒麟啊。那孔子呢而感叹的在说。”莫我之叹，他说啊，他有这种感叹的说，莫我之就是说无人知道我啦。为什么没有人知道？因为孔子太高了，谁会知道他？老话公公老母在，不必说他。我们那个老先生，那个有时候同学互相也去，老师现在在想什么？他是怎样子？很多人还是不是很了解他。所以有时候你要了解一个人也是很不容易，尤其是那个高深很深沉的人哦，他修行很深的人，他不容易表现他。一般的人他喜怒哀乐马上写在脸上，那一看一目了然的，那黑的喜安哦。那真正修行的人看不到呢，真正看不到他在想什么。那更何况孔子这么高深，谁会看得懂啊？我也看不懂，大家根本就看不懂。这也就是说孔子呢感叹了说，没有知己的没人了解的、那子贡就问，何谓无人知夫子呢？那孔子便说哎，不怨天不尤人、这几句话。孔子行道呢而道不行，因为他在行推这个道理，道不行，处处都障碍。那晚年呢又丧子，孔子年纪大的时候他儿子又死掉。那最得意的这个弟子颜渊也死掉了，那皆是怨天的事啊。他一般的人说，我做这么多好事情，竟然让我的孩子死，我的学生啊，是一定会抱怨。可是孔子他不抱怨，他知道说，哎呀，这个天命啊，以前我还不懂得什么叫天命。其实天命是一种自然的。什么叫自然啊？个人的业报业力不一样啊。以前还困着天命就没办法讲。其实我发现读佛经，你再去讲儒家思想，那非常妙啊！为什么？他一目了然就知道啊，原来这个是因缘呐。啊，孔子知道这个天命就是个人的因缘果报，那是求不得哎，所以他不怨天，他求不得。因为个人的性命无同啊，对啊，像庄先生教阮十二年，中间很多人都下车了。所以有时候在想，哦，老先生，你活到八几岁，我若无加活几年，真的会跟不上。中间就已经好几个都下车了，就往生了。他还没有听完的就往生了。哎呀，那孔子他也不怨天不尤人啊，他认为这个是没办法。不尤人呢，就是怨恨的意思。孔子啊，再成绝粮，然后子贡就会说，啊，你这个圣人在，就是说你在弘扬这个善法，既然有这个恶人要来障碍你，那孔子说：“哎呀，你不要去怨天尤人呐、孔子也知道，我们以前可能也造一点恶，才会有这种逆缘过来啊。只是孔子他没有讲这么白，也许我们读了佛经里头才知道说：哦，他这个天命是这样子，就是因缘果报来的。 那这里讲说孔子在城结梁以及那个招以杨虎啦，这个还腿这一些恶人啊，